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研读启示录经上的话，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是非常的短视，我们的所能看见非常有限，你也知道我们非常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很容易偏离，但求你今天赦免我们，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在你圣灵的光中，我们得着你话语的供应，你来保守坚固赐福，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读启示录，继续往下看，我们快要读完启示录了。读完启示录以后，我们就会在我下次再跟大家讲我们会 往哪边读。那因为我们要讲二十章，所以呢我们要继续把十九二十一直读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十九二十一直读到二十一章第八节，前面我们有读过的，我们继续的思想。好，从我开始，一个人读五节，然后就从这边绕，一个人读五节，从我开始。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追讨仆人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救我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众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人真实的话，我就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恨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都按着弓，他头上戴着血，除了他有人知道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知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着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地说，你们已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在那在兽面前呈行骑士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二十一体力的都被骑白马者口中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我又看二十之一，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那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用完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神耶稣做见证，并为神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到那一千年完了。26，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说，看啊，神的帐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
好，那我刚才请大家从19章第一节又重新读过，最主要的就是19章第一节一直到21章第八节。好，那我们要在这整段话语里面来解释，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要解释的部分，千禧年的部分，我们就很难解释，很难解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上次我们讲到19章，19章，那么呢，我们先把这整19章讲了之后，那我们要把这整段 大家现在 头脑里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观念，明确的观念。从 第十九章开始，从第一节说此后我听见，那么此后我听见讲的是什么？是讲到十七十八章。十七十八章的时候，那十七章第二节，第二节的时候，天使就跟约翰讲说，你来，我要把这个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么第三节就讲到圣灵感动他，带他到旷野，对不对？所以约翰第三个意象是在旷野看的。旷野看的第一个看到的是十七十八章，就是大淫妇大臣巴比伦被上帝审判的结果，审判的结果。好，那么呢，要记得大淫妇大臣大巴比伦，这些都是讲同一件事情，就是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跟他 所彰显出来的被上帝审判。然后这个大淫妇是由谁来称他？是由那个兽，七头十脚的兽，因为他是骑在七头十脚的兽上面。但是最后七头十脚，这十脚跟兽就恨这个淫妇，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撒旦的国度有一个特征，他虽然看起来繁荣繁华，权势非常大，人在当中被捆绑，但他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的毁灭性，自我的毁灭性。那我们从小的地方可以看到，从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大的帝国最后都会自己毁灭，虽然他有自己的，他虽然最后被 打倒，对不对？可是他会有自我的灭亡的因素在他的整个建造的过程。每一个世界的大制度里面，好像一开始运行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不错，最后他仍然会自我毁灭，自我毁灭。所以这就是巴比伦的特色。好，那么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第八节呢，这是他从这个旷野里面另外看到的，就是那上帝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一个是往灭亡走，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要被建立，另外一个就要在当中实现了上帝所要建造的国度。所以呢，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那一个国度在上帝的建造赐福当中显现出来的。所以第十九章我们前面讲到第一节，就是天上的声音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归属神，因为他审判了这些败坏世界的大淫妇。然后呢，那些所有属他的人都说我们神全能者作王的。然后接下来就讲护羔羊婚娶 的那一群人欢喜快乐，还有羔羊起新妇的时候也到了。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弄，一定要记清楚，这是圣经用的一个比喻的方式讲。那么呢，用最快乐的事情来讲这个新天新地的来到。所以在人在世上最快乐的事就是什么？婚娶的时候。所以耶稣讲，那么新郎跟陪伴之人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就不用哀哭，对不对？所以耶稣同在的时候，他是用新郎同在的情形讲。那婚宴也是圣经一直讲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欢喜，对不对？耶稣讲，不是说王讲了婚宴都准备好了，然后呢招的人都要请他们来，结果他去找以色列的，以色列人都说什么？没空，没空，对不对？所以他就到处找，都请进来。请进来之后呢，那我们知道有个要求，每一个来婚宴的人都要穿什么？礼服。礼服，礼服就是这里写的第八节写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不是圣徒我们活出什么样的义去对称，是我们持守那个义，持守那个义，因为我们持守守住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 那我们就是有福了。所以第九节说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哇，那这时候约翰就非常开心，他就马上要拜天使。天使说不可以拜我，也不能高兴到一个地步把我当成神，不行，我只是什么，我只是天使，我只是传话给你的，只是传话给你的。好，那么这个是他在天上看见跟听见的，对不对？ 好，接下来十九章十一节开始到二十一章第一节这边呢，他有七个看见，七个看见，要记得这七个看见是同一个时态写的，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一个事情，再用这七个看见去陈述，有一个事情要从七个看见去陈述。好，那么第一个看见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就是耶稣再来的情景，天开的骑白马称为诚信真实。我们知道诚信真实这是耶稣的名字，第一章讲的耶稣是诚信真实的，对不对？然后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眼睛像火，因为他能够洞察一切，然后带着许多的冠冕，是他是万王之王，然后写的名字只有他知道，没有其他人可以知道，意思就是讲到他的奇妙，奇妙他讲的丰富，人没有办法透彻。然后再来十三节，他穿了剑的血的衣服，他的名就是神的道。那么后面有跟随他骑白马穿细麻衣的，又白又洁的跟随。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用铁杖辖管他们。然后他要踹前人者神的烈怒的酒杖。好，他的脚在个衣服跟大腿上有明显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这是我上次讲的，就以前用以前人骑马的这个将军呢，他的名号是写在这边，因为骑在马上就可以很容易怎样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就两个脚跨出来，所以在他的衣服跟大腿上很容易看到他的名号。好，那么在这边要记得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利剑从口中出来，那么不要忘了这是审判，耶稣讲的不要以为我来审判你们，将来有要审判你们，就是我口里所说出来的什么话，要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对不对？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记得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么他们一直觉得到底审判的时候，人常常以为上帝高兴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那么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审判的时候不是上帝想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他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不是有人说上帝你高兴怎样审判你就怎么审判，上帝不这样审判，上帝要审判是用他说过的话审判我们。好，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读神的话那么重要，读神的话那么重要。十二章四十七节，四十七节，好，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四十六节讲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记得我的话不遵守的，不遵守的真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气节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审判是用什么？耶稣说过的话，耶稣说过的话。所以一个基督徒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么呢如果我们要面对审判，是主说过的话我们才受审判，主没有说的我们不用受审判，我们知道的才会受审判。所以我跟大家提过，审判是照人所领受的所有的来受审判。以前我讲这个，有些人说那以后我不读圣经，那我就不知道上帝的话 我说诡诈哈，你想诡诈要躲过上帝啊，机会不大哈，机会不大嘿。你想躲上帝，就偏偏一直让你想起来，嘿，所以这边在讲什么？在讲这边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先看啊第十一节开始，回到启示录第一节，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用他口中的话来审判，这是他先前讲过的，哦。神的道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对不对？刺入我们的心。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不是你我不是来到上帝面前说我做的这些好做些好，上帝看的，我以前讲过审判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义人，一个是什么？罪人。什么是义人？就听上帝话的，信上帝话，就这样而已，哦。罪人就是不听不信，因为他只有一个条件而已，只有一个条件，哦，所以审判不是用比分数，知道吗？哦，不是比分数，哦，我一直强调这个观念，不是，哦，比分数不是一个公平的做法，哦，因为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哦，上帝审判我们就说我们有没有信他的话，有没有听他的话，哦，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来审判，然后呢跟着他出去做征战的啊，不要以为我们是拿着刀拿着枪去征战，不是哦，我们是穿戴好全副的军装，对不对？然后呢开始挨打，哦，这个我一直强调基督徒属灵的征战就开始挨打，哦，开始挨打，然后你无论怎样都打不倒，这个就是穿着细麻衣，哦，洁白的衣服，因为这信徒所坚持的义，哦，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那么我们穿好前后军装站立得稳，然后怎么举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我们就是靠神的道做征战而已，我们就是靠神的道做征战，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用来真真实实做面对属灵征战的。好，那么接下来第十七节讲第二个看见，第二个看见我上次讲这个是用当时战争大战争以后的光景讲的，因为以前的战争都是拿那个刀这样砍杀死掉，对不对？啊，也不像现在有什么救护啊这些啊，以前的人大概也没有那么多医疗啊，那你如果不重要的被杀了也受伤了也没有人会理你，哦，每个人都自救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哦，所以以前到时候这些受伤的变成什么，哦，就是以前的飞鸟走兽很多就去怎样，就去吃，哦，就去吃，所以是用这个光景来告诉我们这是大征战之后的一个光景，一个光景，哦，一个光景。那么接下来就讲到第十九节，讲到第一个硫磺的火湖，因为兽跟君王跟所有属他的就跟骑白马的跟他的军兵征战，然后兽被擒拿，然后呢，啊，跟兽在一起的假先知，啊，也被擒拿，然后就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就是前面讲的要被杀，被什么杀？被骑白马口中出来的剑，那是什么？神的道。神的道被杀就是定罪，知道吧？都被定罪，哦，被定罪。好，所以用这个来讲到，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他来的审判，就前面约翰福音讲的，用他的话来定世人的什么罪，哦，定世人的罪。
剑就是神的道，然后
被审判，嗯，被定罪，被审判。好，那么这是我们上次读到的第一次讲到丢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对不对？然后主要讲兽跟什么假先知，当然不是两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哦，就跟前面一样是用代表的，代表的。好，那么二十章呢是啊解经里面非常难的部分，哦，因为二十章我们先看表面的，就字面的意思，字面的意思读起来很容易懂， 就是他看到有一个天使从天下来，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跟一条大链子。好，然后他就把龙捉住，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对不对？然后把他捆绑了，用链子捆起来，丢在无底坑里面，然后关上，关上一千年，是不是？好，所以撒旦这一千年就不能够出来，不能出来迷惑列国，对不对？好，字面的意思很容易懂，然后在这一千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有几个宝座，那有坐在宝座上的，他没有说是谁，对不对？那这些坐宝座的呢有什么特别，他们有权柄，有权柄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因为他们在当中，他们要为做王，做王。然后接下来他又看到有一些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跟手上受过他印记之的人。而这些人，接下来他看到这些人都复活了，然后跟耶稣一同什么做王。好，所以他这里讲到的，我说字面的意思很容易懂，对不对？所以每一个真正属耶稣的人都怎样复活做王，对不对？好，然后约翰就讲，这个天使就告诉他，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记得这是头一次的复活，然后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一千年完了，在第一次头一次复活的人，他们有份，有份了，有福了，有份，有福，圣洁，有份，有份于什么？基督的国度，对不对？有福，有福于什么？基督的国度，圣洁，因为他们属基督的国度，对不对？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好，第二次的死就是第十四节，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的死，知道吗？火湖的死，第二次的死叫火湖的死，火湖的死不归他们，所以这些人要不要被丢到火湖？不需要。然后呢，这些人做神跟基督的祭司，跟基督一同做王多久？一千年。好，所以字面意思不太难懂，不太难懂。好，第三个，撒旦不是被关在无底坑一千年吗？然后有几个宝座，然后基督在宝座上有跟他一同做王的一千年，对不对？然后再来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以后，撒旦从哪里出来？监牢就是什么？无底坑，无底坑被放出来，对不对？然后他就迷惑世上地方，地上四角，四方就是四角，四角用四来代表的各国，就是哥格跟马各，然后他们聚集，那么要来征战，跟圣徒跟蒙爱的城，蒙爱的城我们知道就是上帝的城征战。好，上帝的城敌对的是什么？巴比伦，巴比伦。那么呢结果呢，火就从天降下来烧了他们。那我们知道火从天降下是什么？上帝的审判，对不对？神的审判。然后这时候魔鬼才被丢在哪里？火湖里，就是原来兽跟假先知被丢的地方，然后他们都在那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对不对？好，那么这是第二次讲到火湖，第二次火湖。第三次火湖呢，好，我们先看字面的意思。字面的意思是来了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那坐在上面的，好，这时候天地都已经废弃了，知道吗？前面我们讲地大震动，希伯来书讲神再一次要震动，不单单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有新天新地要来。新天新地要来之前呢，神上帝就要做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谁被审判呢？所有的死人都起来受审判，无论大小，无论大小。那么呢，前面有一个案件展开， 啊，其实有两个案件，一个是记载人所行的，一个是记载生命册上人的名字在上面的，对不对？哦，所以呢，死了的人，记得哦，死了的人都按这些案件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怎样受审判。好，哪些是死人？就是在海里面的，在死亡里面的，在阴间里面的，通通要出来，知道吗？好，好，再来。那么最后啊，第十五节，名字没有在生命册的，就在哪里？火湖里。啊，火湖里，很奇特啊、哦。名字在生命册的都没事，名字不在生命册的上就怎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照着所行的受审判，你有什么好哦？没有好哦，其实都是得罪上帝的。
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都是得罪上帝，
都是得罪上帝，就没有生命的。那么呢，最后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知道吗？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好了，然后就三次讲扔在火湖里，对不对？第一次讲兽跟假先知，第二讲撒旦，第三讲什么？不属神的人，还有死亡跟阴间。如果我们只从字面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它用一个情境去想，然后就要问下面几个问题。哎，千禧年什么时候来？千禧，我们讲千禧年是用圣经这个千禧年啊。那为什么这个千禧，这个我们叫它千禧年？那因为耶稣作王，所以我们就称它是禧年嘛，啊，所以我们就称它千禧年。好，如果我们从字面的意思去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了：千禧年什么时候开始？啊，它是真的在地上呢，还是只在天上的？然后呢？啊，在当中，这一千年是真的一千年，还是什么代表性的一千年？好，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对不对？好，第二个我们要问了，那耶稣会再来，对不对？耶稣会再来的时候，那么呢，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有千禧年，还是千禧年完了耶稣再来？
千禧年不是耶稣做完吗？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算是千禧年。
所以有很多解经的问题，知道吧？哦，所以呢，啊，早期的人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直接从字面上去解，所以我们一般称它第一个叫做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前派，哦，就是千禧年前派，就是讲到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叫千禧年前派。那千禧年前派，那么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耶稣来的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讲什么？我们再看，哦，这些都是常被问的问题。第四章，前书第四章，第四章他说，哦，他说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那么呢，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所以讲到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变成还有一个问题要问的，那么基督徒被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基督徒被提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呢，啊，今天只能用白板来写哈，就是现在主升天，主再临，好，现在都一直在，对不对？从保罗写的是主再来的时候，已经死掉的信徒复活了，跟主耶稣一起来，对不对？没错吧？好，哦，很清楚。然后呢，在地上的。记得，哦，我们分两种人，一种是信徒，一种是 啊，不是信徒，或者是假信徒，哈、哦，不是真信徒，哈、哦。地上的信徒是怎样？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怎样，存到永远，对不对？好。以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是有次序的，先死的会先什么？复活。好，所以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已经死的，在他那里的人，知道吧？耶稣把他们带来，好，他们先复活。好，要记得这里的复活都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复活被提，这个复活都讲同一个事情。就是荣耀的身体，就是带着荣耀的身体，知道吧？得到荣耀的身体，就身体被赎，讲这件事，了解吗？好，保罗在讲复活的时候，都是在讲荣耀的身体。你去读罗马书，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对不对？有人问复活的时候带着什么形体来，记不记得保罗说什么？你种的是籽粒，对不对？长出来才是复活的形体，对不对？所以复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荣耀的什么身体。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身体什么得赎。好，所以这里的复活讲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活，而是我们的身体怎样得到荣耀的什么身体。好，这一点有没有问题？跟耶稣一样的身体，可以存到永远的身体。现在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会衰残的，会朽坏的，会玷污的，对不对？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是不是？所以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什么？不朽坏，不能承受上帝的果。所以我不能用这个身体去说我要进上帝的果，这是没有用的。 好，到这边没有问题了哈。所以这里的复活讲的是所有属神的人得到什么荣耀的身体，知道吗？好，荣耀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要跟千禧年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问题就出来了。那千禧年要摆在哪里？
牧师，我先问一下，那个背题也是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对不对？
我们身体就改变才会背题。
Okay。
所以保罗说霎时间我们都要改变，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哦、所以我跟大家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都在讲什么？复活，讲这件事、哦、你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你复活的生命活在复活的身体里面，这样懂了、哦、好。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千禧年摆这里的话，这个叫做前派。好，千禧年摆这里，有一些人说啊，这世界呢啊会越来越好，所以先有千禧年耶稣再来，知道吗？哦，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前的欧美国家都觉得我们世界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好，知道吗？其实他根本没有去看你是殖民，你是什么？你是列强，人家是殖民地，在怎样，在养你啊，对不对？所以他以为越来越什么越好，可是他们不知道你是去什么压榨别人来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醒悟了，世界有没有越来越好？没有。但现在的人不觉得，现在的人还觉得世界越来越好。好，但是啊，越来越有很多的发明是真的啊，越来越快也是真的啊，越来越怎么样都是真的。但是不是越来越好，那就看你怎么定义好，知道吗？啊，看你怎么定义好。如果你问现在小孩，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好？他还说你们比较好。你去问年轻人，对不对？啊，你们那时候压力那么单纯，我们现在压力这么多。好，就像今天早上，好、哦、啊，周姐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对啊，以前我们都不用问今天穿什么，啊、哦，为什么？因为 一年到头就那么一套制服，还要问今天穿什么，对不对？可是现在年轻人就要问啊，今天要穿什么？你没有什么好问穿什么，因为你就一套衣服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人认为有没有千禧年啊？后来千禧年前派，就是耶稣来了才有千禧年。千禧年前派又分时代派，又分成时代派啊，就是啊，就是在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呢，那么呢？啊，这个千禧年前派又分为时代派，哈、哦，时代派跟这个传统派，哦，我们要不要把它分成传统？好、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时代派的人的讲法是说，耶稣再来做王，那么呢，他们为了强调耶稣来做王的这一件事实呢，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做王是针对犹太人。犹太人、哦、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以色列要复国，知道吧？以色列圣殿要重建，重建耶稣要来地上做什么？做王、哦、知道吧？就是在地上做王，了解吗？
他们一直想耶稣做王，耶稣要来做王，
对，他们一直认为弥赛亚要来做王的这件事一定要在以色列人身上实现，知道吧？所以他们，所以现在不是很多什么回归耶路撒冷啊，这些，其实他们都是时代派的，好、哦，时代派，了解吧？他们就是认为说，圣经讲的这些预言都要实现。啊，预言写在哪里？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好、哦，他们认为先知讲的。给犹太人的这些话都要在犹太人身上什么实现，好，这个就是时代派的啊，犹太人。那基督徒去哪里？外邦基督徒去哪里、哦、他们就说啊，因为外邦基督徒都被提了，都到天上去了、哦、所以基督在地上做王是做犹太人的王、哦、因为所以他们引用的经文是外邦人的数目已经怎样满了，福音要转到哪里？犹太人。好，这是他们引用的经文，了解哈。好，那第二个是传统派。传统派说什么？这犹太人呢？今日的基督徒就是圣经讲的什么？真犹太人。哦，所以他们认为以西结、以赛亚、耶利米这些讲到耶稣来之后的犹太人都是讲什么？现在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啊，在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做王，这是传统派的解释，知道吧？
好，不叫基督徒，
不叫基督徒，哎，啊，所以记得、哦、这个是讲所有的圣经给这几个先知讲的，耶稣来做王是做犹太人的王，那我们是什么？是犹太人，知道吧？我们是真犹太人，好、哦。好，这是传统派的解释。好，那一般我们的教会是走哪里？传统派，少数走什么？时代派。哈，那过去比较多的是后千禧年派，对不对？还有一派逐渐兴起的是什么？没有千禧年，无，没有千禧年啊，没有千禧年，这圣经怎么解？所以。啊，这个就很难解，因为圣经看起来写的什么很清楚，那、啊、到底无千禧年啊，到底写的是什么、哦？写的是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啊，这只是象征性的意义，讲一讲而已。好、哦，可是他也讲不清楚，到底无千禧年是无是什么？啊，那写的这个千年做什么？基督做王做什么？好，所以这个叫做千年之谜，哦，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到底实际要解怎么样解可以说服大家。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我们把 现存的先简单讲一下。
所以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算是犹太人的先知书，他们不承认新约。
不，对，他们不承认新约。对，怎么样？
那
没有啊，可是这个逻辑很无聊，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就是说这个动作的意义。
对，所以你必须要去问这些东西才有意义嘛，对不对？如果只告诉你这些的话，你可能找的经文都不在这里，都在别处找，懂吧？哦，好，所以我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让大家比较复杂一点哈。好，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解经的原则就是从圣经走，从圣经走，然后一定不能忘记上下文。好，所以我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要忘它是在启示录，不要忘记它在启示录。好，那我先跟大家提几个重点，然后最后我再来解释。好，第一个呢，从19章第一节到21章的第八节这里，第一节一开始讲我听见大声音，然后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中出来，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三个陈述。首先在这个基督得胜的陈述底下，第一个是兽跟先知被丢在哪里？火湖里。第二个是撒旦被丢在什么？火湖里。第三个是所有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包括死亡跟阴间被丢在哪里？火湖里，知道吗？好，然后再来第二十一章，才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中从哪里出来？宝座出来。所以呢，所以同样的在回应天上的声音，对不对？然后最后讲的话，最终就是讲上帝要跟我们同在，上帝要做我们的神啊！神的国度已经来了，新天新地来了啊！装扮整齐的，就跟羔羊起新户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哦，所以跟前面讲的一样。然后最后讲什么？圣经讲的，上帝说都成了，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对不对？然后讲，只要愿意来了，都可以白白的得到生命水，对不对？好，接下来就讲那些不能够承受上帝国的，被丢在火湖里的，对不对？这是第二次的什么死。所以整个圣经的陈述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群属上帝国的人，对不对？不属上帝国的会被丢在哪里？其实就是这样讲这个重点，知道吧？所以整个这几段话都是在强调属神基督已经得胜，不属神他就要预备被丢在哪里？火湖里。无论他现在如何的如何的在运行运作陈述讲都一样，最后他会被扔在哪里？火湖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焦点弄对，他在讲这个。好，第二就是焦点弄对以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启示录的记载的一个特色。我们讲过启示录记载的特色是什么？重复，用不同的面向重复一次两次三次，记不记得？印讲完了讲什么？号讲完了讲管，对不对？重复。好，然后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基督的国度。好，第一个面向是在拔摩海岛上看七个教会，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很清楚用眼睛可以看得到，是第二章跟第三章讲。第二个面向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前面我们讲的第四章开始，我们一直一直可以讲的到了第十六章，这是从哪里看？天上看，记不记得？从天上看，有什么？有从天上看，有地上的国度成全的荣耀，还有什么？七印、七号、七碗，对不对？然后从天上看，一个妇人生的是 弥赛亚的子孙，对不对？另外一个是大淫妇，然后接下来从哪里看？旷野。所以我们从第十七章开始是在旷野看，对不对？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刚到二十一章前面第八节是在旷野看。好，那么回溯，前面跟你们讲过旷野是什么？现在教会在灵界的光景，这个我们讲过嘛，对不对？啊，妇人不是被带到旷野吗？是神为他所预备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撒旦不是要用水把它冲去吗？啊，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讲地兽、海兽，然后大淫妇，对不对？好，这些脑筋都很清楚了，不会混掉了哈，很清楚了吧？对不对？所以从灵界看哦，记得哦，前面天上看归天上看哦，属灵灵界看归灵界看，不要搅混掉，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是用什么看？我们是用灵界看，知道吗？从属灵的征战看，看，看千禧年，知道吗？哦，不是用他们的这个方式看，用这个方式看我们就复杂了。我们现在是从灵界看，为什么？教会在旷野，教会在旷野，旷野，旷野，从神讲的日子是多久？1260日，对不对？三年半，啊，三年半养活我们三年半，对不对？好，如果我们读那个三年半的时候讲得很清楚，那么呢，这三年半在那边的时候呢，那么呢，啊，这三年半在那边的时候，从天上看有地兽、海兽，撒旦被摔到地上来，对不对？然后有地兽、海兽，然后跟大淫妇来代表撒旦来跟我们作战，对不对？啊，那从我们看，我们就是在旷野，我们只有一个受逼迫，为主的道、为主的名做见证，坚守主的话，是不是？啊，然后所以接下来，然后从在旷野，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羔羊的得胜，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的不得了的国度自己毁灭了。啊，大巴比伦的特征就是他会自我自相残杀，自己毁灭。那这个在历史中我们看到很多，早期的兽，在但以理书写的兽，第一个兽，第一个兽，啊，第一个兽是向巴比伦帝国毁灭了，他兴起的波斯马代也怎样，也过去了，第三个速度很快的暴希腊也怎样过去了，第四个罗马，对不对？罗马，那么我说过罗马之后为什么不写？因为罗马之后耶稣来了，所以整个世界其实就是由第四个兽在什么在运行，所以第四个兽已经用七头十脚，所以所有的世界上的各个权势都在谁的手中？撒旦手中。好，这是我们讲过嘛，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所以从那边开始就是四个兽集中在一起的，知道吧？从天上看就是撒旦被赶到地上来了，耶稣升天，撒旦就怎样就被摔下来了。所以不要以为撒旦现在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他已经没有机会了，知道吗？因为耶稣已经什么复活升天了，所以他已经到地上来。可是当时我跟大家讲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一个问题？撒旦到地上来，撒旦有没有正式显露出来过？到现在为止，这2000年来，
会在背后操控啊，那边边界这边教唆别人做什么？
你要知道，他用海兽，来作为他的象征，对不对？用地兽来成为他的代表，有没有？他把他的权势、能力。座位都给了地兽，对不对？海兽，对，海中上来说，然后地兽是两个脚像羔羊，说话像什么？龙，记不记得？但是撒旦都在哪里？撒旦都没有显出来，看到没有？撒旦都没显出来啊！ 三担当什么时候显出来？二十章就告诉这个奥秘了。第七节开，那一千年过了，撒旦就从监牢里出来，他才迷惑地上列国，知道吗？先前不是不迷惑，谁有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都是撒旦的差役在那边做工，知道吗？但这在从圣经这里写的，那就越来你就可以越思想越清楚了，这里到底这边在讲什么。撒旦，我在讲撒旦到地上来，这是前面讲过的事实，对不对？从灵界看，然后他所有的运行就是借着地兽跟海兽，还有坐在骑在兽上面的巴比伦啊，还有他所怂恿的假先知，对不对？这些跟他一起，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得到，但是我们唯一没有看得到的是，撒旦不会自己出来说我是世界的王，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没有，没有。所有的这些权势底下的人都会想当世界的王，对不对？但没有一个做成的，到目前为止。所以因为撒旦也没有，所以撒旦如果模仿基督的话，那你们想想看，将来是不是有一个时刻他要自称为他就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叫做敌基督，知道吗？好，那我们要读圣经。好，好，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件事情还没有到，耶稣讲哦，读我们要讲到耶稣，主耶稣在讲他再来之先呢，有一件事情，在我以前讲过，这些经文都要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章不是讲吗？但以理所称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有没有？那个还没出现哦。读经的人要会意，知道吗？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 后书第二章。好，第二章呢，第一节，好，开始到第十二节。好，谁帮我们读一下？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都降临看我们，靠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不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有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或已就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一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礼仪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龙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知道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出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分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好，圣经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将来有一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怎样显露出来，现在还没有显露，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拦阻他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拦阻他的，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拦阻他的，只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沉沦之子在不在， 在，只是不让他怎样显露出来，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沉沦之子啊，现在还没生出来，哦，不是，圣经的话不是，他已经什么，已经在，好，他是大罪人，他是在，他的特征是什么？第四节，抵挡神，高抬自己，然后自称超过一切为神的，受人的敬拜。自称是神，这是谁？这就是撒旦啊，这就是撒旦，对不对？其实就是撒旦嘛。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但撒旦不会说这就是我，但是他会做这些事，而且是很明确的什么做这些事，这样知道吧？好，那你们想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现在在悖逆之子心中有运行的邪灵，对不对？那么这些邪灵使人生发不爱真理的心，是不是？然后人就信从虚谎，是不是？那么他们就被定罪，因为他们不信主的话。但是呢，保罗说啊，你们啊，不要以为现在就很危险哦，将来还有什么更危险哦？因为主来的日子以前，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惊慌哦。现在都有假冒的，对不对？而这些假冒的都还不严重，到最后有一个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在这些假冒背后掌权的会怎样揭露出来？所以这就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如果读地兽、海兽、大巴比伦，你都会读到说，哎，奇怪，撒旦都在哪里？都躲起来，都躲起来。这就保罗讲的，就是要到这个他的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你已经看到这些事情在运行，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显露出来？没有显露，要等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或者这个男主他的撤去了，他就怎样？他就大大的彰显，对不对？他要彰显出他是什么？他是神，他是要受人敬拜，他要高过一切，知道吗？我们现在还没看到撒旦这样，现在我们只是看到撒旦在逼迫我们，破坏我们，不是他，是他的那些跟着他的，
或是说那些跟着他的都没有完全成功，
对，没有完全成功啊。
所以他最后不得已他必须亲自出马，
但是他现在不能出马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好，就是这是一个，那你们慢慢的慢慢把刚才讲的这些慢慢归纳好啊，再来我们再来回到启示录来看，好，来到启示录来看，
几个人呢？可以问一下吗？那耶稣受试探的那个不就是魔鬼？
是魔鬼啊，所以那时候他还没有，他还在啊，
那个时候他可以天上地下，
耶稣没有升天之前他还可以到处跑啊，有没有？启示录我们读了，耶稣没有升天之前他可以到处跑哦。但是保罗在写以弗所书后来写的，神把他升为至高，对不对？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是不是？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得胜他就在哪里了？他就被丢到什么地上来了。
所以高铁上罗尼加后书那边第二章讲的那个主再临是指第二次再临，
主在第二次再临，嗯，好，我现在讲有没有问题？
有，就是那个后面就是我看第几节，就是第十节，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出行各样不义的诡诈，所以我们现在要预防自己变成沉沦的人，不然的话神就会给我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我们心存虚谎。
所以基督徒我们讲了，我们要把什么白衣穿上啊？我们就要
守沉沦的人，
沉沦的人就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
那是预定的吗？
哎，这个今天不解这个问题，我只能告诉你，我们被拣选的人是名字在什么生命册上的，是主。
就是生发错误的心是神给的。我看第十一节写神给一个生发错误的心的。
对，是啊，神给的啊，就是神。
神不怜悯他了。
就是他不要上帝的怜悯，上帝就让他不蒙怜悯。人不能说啊，因为上帝你不怜悯我，不是哦，是人不要上帝的怜悯就不容怜悯，知道吧？因为天父在等人嘛。
那第四节有一个就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这个现在有啊，就是自称为神的庙产啊。
可是那些都小咖，他还没有到整个世界，知道吗？他也没有坐在神的殿呢、啊。
所以大咖的会是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
区域性的，
对，不是区域性的，哎，而且这些小咖的会自相毁灭。
哎，那这样子回教的人也很多，快要变全球性的，
都
怕是吗？
哎，还没。从圣经来看，他一定是所有四方列国都跟他跑的。
想象以后会有一个自称是神的人。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可以看，因为前面我们读过。好，
好，一千人中间就是那些圣徒已经复活的圣徒，
好，
然后后来撒旦又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还有圣徒跌倒？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看哈，我们开始看，记得几个啊、哦？他讲的重点呢，都是讲同样，记得我们都是在讲到最后的那个终点，最后那终点火湖，对不对？火湖，往火湖去的那一个历程，知道吗？往火湖去的那个历程，往火湖去的历程，第一个历程是讲跟着耶稣穿着白洁白衣服跟他的，对不对？靠耶稣得胜的，是不是？没错吧？第二个是讲有复活的生命跟耶稣一同作王的，对不对？第三个讲生命在什么？生命册上，都讲同一件事，知道吧？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问题出在哪里。复活是什么？复活是什么？启示录这里讲的，我们来看复活，我们先不看怎么作王，我们先看复活。好，第四节的后半，他们都复活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对不对？好，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没有复活。好，第六节，头一次复活的人有份的、哦、一千年完了复活的那些人不是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对不对？因为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才怎样？有福。如果头一次复活没有混的人就怎样？就怎样？
受审判，
就会被丢在哪里？火湖里，没错吧？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里，请问启示录讲的复活是哪一个复活？这里讲的复活是什么复活？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不是。启示录讲的复活是什么？是现在。头一次复活是现在就复活的人，知道吗？现在就复活。谁现在就复活？重生的人。嘿，写在哪里？我们来看圣经。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现在就复活，我们就很辛苦，知道吗？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先看耶稣讲过的话。我们以前常常读这段话，那我们会加添很多种解释。我们来看耶稣跟马大讲的话，约翰福音十一章。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基督徒在旷野，在旷野的生命就是一个被带出埃及的生命，对不对？过红海的生命，是不是？对，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虽然我们在旷野跌跌撞撞，但我们已经什么？已经在基督里的，知道吗？ 所以启示录讲的这个复活是讲在基督里的人，了解吗？是现在。好，我读几节你们就知道是现在。好，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么呢，耶稣去见马大玛利亚的时候，二十节，马大听见耶稣来的就跑去迎接他。二十一节，马大见到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然后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啊，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跟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对不对？好，讲的很有信心哦。然后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什么？末日。所以耶稣讲复活有两个，一个是人讲的末日的复活是什么？身体得属荣耀的身体，知道吧？所以马大讲的复活是说，主啊，我知道我兄弟会复活，是什么？是将来你再来的时候，你得国的时候，他身体会怎样得属，没有错嘛，哦，没有错。但是耶稣跟他讲另外一个，你要认识复活，认识的复活是什么？所以二十四节马大说，我知道末日复活，他必复活，知道吗？这是我们基督徒一般知道的复活。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真正的复活不是那时候复活，真正的复活是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讲将来，对不对？二十六节，活着信我的人必怎样？永远不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复活。约翰福音这里讲的这个复活，就是启示录我们讲的头一次的复活。我们是不是在头一次的复活？如果你要等第二次的复活，那你就在哪里了？你就跟第一次的复活没有混，没有混会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在哪里？不是，我们将来会在哪里？如果我们将来会在基督的国里，那我们一定是头一次复活怎样？有混的人哦。谁是头一次复活有混的人？耶稣讲，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什么？不死。活着信我，意思就是持守，在活着持守对我的信的人，就是复活的人。所以基督徒要做头一次复活的人，就是持守什么？持守对主的信，知道吗？这叫头一次什么复活啊？被提就是讲我们身体转变而已，我们 得到一个荣耀的形体，得到一个荣耀的形体。好，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写的，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那么呢，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我们是借着主得永生，对不对？死不能在我们身上做我们的什么王，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一直向神活着，向神活着。所以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么呢，我们一直在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一直在活的当中。因为我们是第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什么活。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怎样活过来。所以十三节，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什么活。所以这里讲的复活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头一次复活有混的人讲的是什么？就是一直靠着圣灵，然后致死身体的什么恶行，致死老我的人。所以我们是，我们应当要属于什么？头一次什么复活的人， 好，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所以耶稣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活是向神活，是永远什么活着。保罗说我们也要这样看自己，知道吧，我们也要看自己，现在我们向着神是什么样，永远什么活着。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好，所以帮我们读一下。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这里讲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什么时候的事？现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信主的时候，罪跟死就从我们身上怎样挪去，所以我们是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是现在。然后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上是什么时候？就要记得现在，现在，因为他用的都是现在式，不是将来式，就现在。所以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其实以弗所书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情境是什么，知道吧？现在，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跟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哎，这就是从灵界看是这样。这个就是旷野，知道吗？从旷野看，从旷野看，我一直跟你们提旷野，不要以为在从，就是从世界看灵界，知道吗？从世界看教会在灵界的征战就是旷野嘛。所以同样启示录告诉我们，从灵界看我们现在已经跟基督一同什么，一同复活，一同作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有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就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为主受苦，因为我们已经是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最重要的这一点啊，大家能够抓得到就可以解千禧年，知道吧？这个重点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头一次复活的人？
是。
如果我们是头一次复活的人，那么根据圣经所讲的话指的是什么？我们属灵生命的什么复活啊。那么圣经要区分的另外一个复活是身体的什么复活，一定要区分好，知道吧？这里完全在讲我们属灵生命的复活。好，所以大家同意，一定要先同意这个，要不然如果你不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那第二次死在你身上就有权柄，那你就到哪里去了？到火湖啊。那我们都同意我们不去哪里，火湖。所以我们都在头一次复活怎样有份。好，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基督一同什么作王。那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作王，对不对？好，那你会觉得你在什么地方作王？
感受不到。
其实保罗讲，我们基督徒作王是义，让我们随从基督的义，知道吧？罪作王叫人死，义作王叫我们得永生，对不对？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坐在义的位置上作王，知道吗？也是义在我们身上怎样作王。所以我们基督徒作王意思就是我们不再做奴仆，知道吧？不再做罪的辖制，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怎样 得自由，我们是做王的人，知道吗？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真正做王是我们的罪得什么？赦免。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这就是我们在生命中怎样不做奴仆，我们是做王的人。不要以为我们做王是去指使人，去吩咐人，不是。所以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做王。
其实我们从属灵的生命来讲，我们已经出埃及了，已经过红海，已经进到上帝的什么国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圣洁的国度，有金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这三样，在我们归入主的时候，这三样已经在我们身上了，知道吗？所以耶稣再回到耶稣告诉马大的话，马大一直认为，马大没有弄错，马大一直认为，哎，我兄弟要复活啊，对不对？那是什么复活？
荣耀身体，
荣耀的身体，对不对？哦，我一再看到他，但是耶稣说什么？信我的人必永远什么？不死，对不对？或者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意思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什么？活着。好，这就是耶稣回答撒都该人的话，神是活人的神，不是什么死人的神。好，所以这是讲头一次的复活。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头一次的真正的死是什么？头一次的复活针对的是什么死？创世纪讲的，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那个死。所以你会看到头一次的复活针对的是什么？
罪的死。
罪的死。你这样子解经才不会乱掉，知道吗？所以头一次的复活不是讲针对身体的死，知道吗？头一次的复活是针对罪所带来的什么死。这样 有没有清楚了？所以头一次的复活是针对死，对不对？那么人的复活都是针对什么？身体。但耶稣说，这里启示录说什么？你如果要针对身体，你起来就要被审判。为什么？因为这里写的海交出其中死人，死亡阴间都交出其中死人，知道吧？好，记得海是什么？被撒旦掌控的人，对不对？因为海第一个兽就从哪里出来？海中出来。海就是邪恶的势力掌管的。死亡跟阴间就是那些已经被拘禁在死亡跟阴间里面的，他们都要怎样起来被定罪啊，定罪。所以所有世上的人在海中，记得世上的人啊，不属神的人，他们就在邪恶的势力底下。已经死的人，要不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要不然就要在哪里啊？那没关系，那是教会的电话。好，要不然就在阴间里面受苦，知道吧？好，那在阴间受苦还没有结束啊？为什么？因为最后他们要丢在哪里？火湖里。好，那这样子我们慢慢慢慢，我们还没有讲千禧年，但大家已经知道千禧年是什么。从耶稣复活开始一直到撒旦被放出来，这段日子就是一千年，知道吧？但是记得这一千年不是从耶稣复活开始算，因为已经两千年了，知道吗？从耶稣复活开始到大罪人显现，知道吗？这叫一千年，用这个来象征。但是从旷野看教会是多少？
三年半。
好，到大罪人的显现。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头一次复活弄清楚，其实我们对千禧年我们没有太大的争议性，知道吗？也不会跟以前这些全部的在一起。从身体的复活看，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如果耶稣还没来，我们去死了就去见他，对不对？如果耶稣来，他就把我们提到什么 空中，我们知道是不是？那另外一个，从属灵的生命看，当我们归入主的时候，罪得赦免。记得我们已经从死里怎样复活了，好，复活我们就让基督做王，我们跟他一同什么做王。而记得这个做王不是将来讲的那一个在新天新地做王，而是我们现在在灵里面我们已经怎样与基督一同什么做王。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个第二次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开始讲的审判，他说这些死的人有些，这第二次的死嘛，那有些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就表示这一群人有些人的名字却还是记在生命册上面咯。
没有，他主要强调的就是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一种人你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只有一个案件记载人所行的。
哦，就是简单说，这群人没有头一次复活的这一群人，其实他们就是全部都会被丢到火湖。
对，其实都丢到火湖啊，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边都是在讲教会在旷野，我们就一直在做见证，对不对？一直在受逼迫，一直在做见证，一直在做逼迫。要记得哦，很有意思。从人看我们的日子就是三年半，从圣经看教会的日子就是多久？一千年。所以一个是长的，一个是什么？短的。我们再活再久也没有活到一千年嘛。好，所以这边
案卷有一个案卷是照着所行的，可是如果我们在生命册上，那他所行的还有什么差别吗？他就是登记，唯一所行的就是不信主嘛，他唯一所行的就是不信主，所以他这个所行的，他就是对，但他其他的所行的，应该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种善事啊，
不是，
就是唯一的就是不信主这件事。
对他们来讲，他们案件上写的就是他们对主的话怎样不信。就只有这个，上帝说你应该信，你不信。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有人说跟上帝说我做这么好，上帝说你本来就应该做好，因为你做好的机会是我给你的，能力是我给你的，条件都是我给你配合的，对不对？但上帝说你没有听我的话啊。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要记得哦，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我们要从火中经过，知道吗？那些草木禾秸都会被怎样烧去，所以基督徒不要做草木禾秸的工，要做实实在在信靠神话语的工。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启示录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神的国度患难跟忍耐有份，所以一直不能忘掉国度患难忍耐三个放在一起。还没讲完哦，我们现在只是讲头一次的复活，大家懂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好，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更清楚知道这一千年是什么，就是代表当基督升天做王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归入基督的人，他们都从罪而得复活，对不对？罪的始终得复活，这就是头一次的复活。然后这些人要怎样？要持守住圣洁哦，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啊。那我们会不会犯罪？会，就悔改，认罪悔改啊。好，那么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撒旦被捆绑多久？一千年。好，然后还有被释放，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一定要从启示录去看。从启示录去看。好，那我们再来看前面讲过的话。好，前面讲过的话，前面讲过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次的观看。好，第一次的观看第十九章。十九章告诉我们，好，告诉我们啊，第十七节，我又看见天使向日头中空中飞鸟喊说，来赴神的大宴席，对不对？ 可以吃君王、将军、壮士、骑马、自主、为奴、大小人民的肉，有没有？好、哦、吃那个肉，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兽跟假先知被扔在火湖里，对不对？好，那么这写在哪里？我们看一下 第五印跟第六印。我们看第五印跟第六印，第五印是天上的、哦、或者说属神的人。第五印讲的是属神的人一直被逼迫，对不对？一直被逼迫，但是呢啊，圣经说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因为等到数目满足了，那么神就会为我们伸冤，对不对、啊、那刚才我们看到神伸冤的日子是不是？好，第六印，第六印我上以前跟大家讲过地大震动，有没有？好，地大震动，日头变黑，月亮变红，星辰坠落，日月星，我讲过，这是讲到上帝的作为显现。好，上帝的大作为显现。好，那么大地的大作为显现以后呢，啊，所有的被挪移开本位。好，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地大震动会去，对不对？神不是要震动地，乃要震动什么？天。然后接下来你看第十五节，刚才读过的地上的什么君王、臣宰、将军、户户、壮士、为奴的、自主的，都在躲躲什么？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什么愤怒。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刚才讲的是不是 第六印？嗯，有没有看到第六印的情境？刚才我们读的、啊有没有啊？有没有第十八节可以吃君王、将军的肉、壮士、马骑马者的肉、自主为奴、大小人民的肉？有没有？好，一个是在那边说完了完了，啊，做宝座的愤怒的羔羊愤怒的，对不对？这边说来吃他们的什么肉，是讲同一件事，知道吧？其实他就在讲第六印。第六印换一个角度看，前面那一个是从天上看，知道吗？哦，从天上看，人在那里惊恐担心害怕，上帝的惩罚临到，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在旷野看，是他们都被杀了，知道吗？然后他们的生命像他们的生命就是像啊飞鸟啊走兽去吃，知道吗？这样可以知道，好，可以知道哈。要、啊、记得哦，啊，从人看是死了才被吃，对不对？从灵界看不是这样啊。意思就是他们的生命到最后都是变成什么？没有用的，知道吗？废弃的，没有用废弃的生命。哦，而且他们是活在极大的惊恐、震惊、害怕之下。所以当时写讲第六印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很多人就说啊，这个事情是地世上发生什么？我说不是世上发生什么，因为我讲过了，世上无论发生多大的灾难，人会不会把这个归结给天上的神？不会，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才会。等一下我们会讲，等一下我们会讲，那时候你们我有请你们思考嘛，对不对？到底地上发生什么事，人会把所遭遇的事归给天上的什么神跟羔羊，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你看到没有？第一个火湖呢指向第五印跟第六印，知道吗？好，第二个火湖跟 第二个火湖指向哪里？跟第三个火湖，你看到没有？指向第五号、第六号跟第六晚。五号跟六号，我们看一下五号跟六号。第五号跟第六号，大家看一下，看到什么？第五号，大家看到了，看到的是无底坑的钥匙开了，啊，淹上来了，对不对？ 好，第九节第九章有没有？就第五号看到了。第六号看到的是什么？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被什么释放？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看到的是什么？撒旦被什么？被释放。其实他讲同一件事，知道吗？讲同一件事。所以那一千年结束的时候，撒旦要被释放，那么从天上看，就是原来所捆绑的被什么释放？从灵界地上来看，教会来看，就是撒旦开始显露出来，知道吗？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大罪人怎样显现显露出来。那么这个大罪人呢，他带的能力看到没？第五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五号跟六号伤人的，一个是蝗虫，一个是就是那个什么蝎子跟毒蛇，对不对？蝎子跟毒蛇，蝎子跟毒蛇，圣经耶稣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魔鬼伤人的能力。耶稣讲蝎子跟毒蛇，对对对，啊，在四福音，哎，在四福音耶稣不是讲吗？有些人就说，蝎子不会咬你，你去给他咬咬看，他一定咬你。因为它是一个代表性，就是用蝎子跟毒蛇伤人来讲到魔鬼对人的伤害，知道吗？那么他伤人借由的是蝗虫跟马，知道吗？蝗虫我讲过，蝗虫就是你努力的成果他都把你怎样吃得一干二净，对不对？马就是用他强而有力的力量把你都夺走了。好，所以你看到没有，撒旦被放出来，其实在天上看就是第五号跟什么？第六号。好，再来看第六碗，看到没有？第六碗、第五碗，兽的国黑暗了，看到巴比伦了没有？第五位天使到碗是巴比伦，对不对？第六个天使到碗就是河水干了，所以那三个污秽的灵都跑出来，看到没有？十六章，十六章第十二节，十节十二节。好，所以你看哦，我一直强调启示录不能拆开来看，因为它从四个位置看都在讲同样的事，知道吗？从天上看就是印号跟碗，对不对？在地上发生就是印号跟碗，那么接下来从旷野看，那我们就看到刚才讲的这些，好，停一下下，所以记好了没？所以你可以知道，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撒旦被关起来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什么？当耶稣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其实撒旦那时候是被什么关起来？所以用保罗的话，就是那个沉沦之子现在是被什么？被关着。但是记得他被关并不代表他的作为都不出来，因为他把他的能力给了什么？海兽跟什么地兽，知道吧？然后当千年过去以后，他到第五号第六号第五晚第六晚，他就要被从那个无底坑怎样释放出来。所以从这里看就是撒旦被释放出来，从天上看就是他被从无底坑放出来，还有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也怎样也都放了。然后从世上看的时候，那么呢，从天上看地上的人更加痛苦，对不对？但是从教会看是什么？是我们要征战的那个破坏，要强迫我们的力量就怎样
变大，
变大，就是保罗讲的，所以这样可以，这样有没有更清楚了？从天上看是看到说哇，地上的人很苦了，对不对？因为撒旦在那边在当中对人肆无忌惮，越来越猖狂，对不对？那从教会看是什么？ 我们本来就在旷野，已经够什么？够辛苦了，对不对？结果我们会怎样？
更辛苦，
更辛苦，啊，更辛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不要以为我们在旷野是很可怜的。其实我们在旷野是跟基督一同什么作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从属灵来讲，我们是作王的，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罪得赦免，我们是自由的，对不对？好的无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旷野很辛苦，我们是在旷野很辛苦，知道吧？所以这样子，你们慢慢的去想。我还没有讲那个哥哥跟马各哦，那个还要再读以西结书才行哦，因为我还没有解那个什么时代派啊，这些派的都还没讲。我只是今天讲的重点就是，不要去用那个方式去想，因为那个方式去想解决不了我刚才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头一次的复活是什么。但是我在这边跟你们交通的是，头一次的复活是针对我们原来的死。我们原来的死是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跟他一同作王。这是讲头一次的复活。如果这个观念对了，我们对解千禧年就简单了。好，
前面讲到千禧年，1000年是耶稣复活到大罪，那后面有过患难忍耐，这三个是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基督的国度里，但是在世上就是
患难
加忍耐。
你说我们第一次的死是针对那个罪恶过犯，就是吃那个果子必定死，然后第二次的死就是丢在火湖里，没救了，
没救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水的荣耀，所以人在亚当里都死了。这是谁讲的？保罗讲的，都死了哦，有没有？所以世界上的人都是头一次的死，在亚当里都死了，知道吗？就是他们头一次的死，哦，然后第二次的死就是在哪里？火湖里的死，对不对？要记得圣经讲的死，一个是身体的死，一个是灵性上的死，灵上的死。好，然后这个死呢，你可以看到死是不是没的？不是，死在那里昼夜受痛苦。所以如果你要用人死掉的情形去想，你就想不通了。灵的死跟身体的死不一样哦，要记得身体的死，你就是你从身体是从我们是从尘土做的嘛，对不对？死了以后就归于什么？尘土。啊，灵呢？灵在那里受痛苦。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人信主？不是做业绩，知道吗？是不要人真正你的灵到那里去受那个什么。
可是我们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身体会不同。那可是当我们当这些受审判都在火湖里头受死的人，他们的身体，他们是灵里受死还是身体受死？
啊，身体没了，
身体就没了，
他们没有身体，
所以他们是灵受死，但是我们是身体的复活与灵都已经
都活了。我们信主，我们的灵就活了，那这个活的灵要有一个活的身体，是主再来就有。你所爱的人不要掉到那个火湖去痛苦。
有人说你不信主就是掉到地狱里面，
所以丢到火湖里的是灵受苦，
灵受苦啊。
就想到会远。
那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简单的比喻，灵受苦就是你的灵没有一个体给你，然后你就被拘禁在那里，那个是苦啊。人说那有什么苦？那我说很简单，你如果有一个身体中风了，你就苦了。你中风，对不对？你的手你要动它不能动啊，你想讲话讲不清楚啊， 你真的死没苦，对不对？是那个
清楚的
吗？你是里面清楚，可是你却是怎样活不出来的那种苦，是可以想象嘛？可以想象，就用想象的去想，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苦，就是上帝给你灵，可是上帝这个灵却是被拘禁起来，然后在一个情境啊，他没有自由，对不对？然后不仅没有自由，他又没有办法可以呈现他生命的活动等等，这就是苦啊。
你的那个拉沙路那个他的妇人，他为什么说他是很口渴？他说他在那个拉沙路，不是他说，就是拉沙路不是外面有一个那个就是对的财主啊，那个财主。
为什么用口渴啊？
对，他说，
那好问题。圣经讲灵里面的一个需要啊，是水跟粮。那圣经都用水跟粮，有没有？哦，你要天上的玛纳，对不对？啊，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对不对？灵里的粮，还有水。水这里讲，口渴的都可以来什么？喝生命泉的水。所以我们的灵很特别，我们的灵要一直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生命，哦，圣经用我们可以体会，你有这个生命，对不对？都不给你水喝，你会怎样？哎，把放到沙漠就，啊，真的很。
所以这个财主的渴不是身体的渴，是灵里的渴。
对，灵里的渴，就你得不着。我记得，哦，我们在旷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旷野，那我一直强调旷野需要什么？灵、粮食跟水，对不对？粮食就是神的话，水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身中流出来的活水，哦，这就是我们在旷野需要，哦，然后我一直强调旷野指的就是你从世界拿不到这两样东西，拿不到这两样，知道吗？哦，拿不到真正生命的活水，也拿不到生命的粮，知道吗？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提，所以到这边我跟大家讲的啊，大家放在心上就可以知道，那不要再去想那些什么前派后派啊这些派的哈，把它那放着就好。好，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读这一段话，一定要这一段话前面讲三个火壶，它是中间一个，所以它离不开它要强调的重点，对不对？它要强调重点就是什么？就是得胜跟被审判，得胜跟被审判，知道吗？好，得救跟什么不得救？好，他要强调重点就是这个，好，怎么样持守在得胜的信仰里，对不对？好，然后他一定离不开前面讲过的话，对不对？前面天上看到的，所以我刚才指给大家看，印第五、第六，我前面有讲过，前面四个一组，有没有？一二三四印一组，一二三四号，一二三四丸一组，哦，然后五六一组，都是讲后面的，哦，所以前面千年之内的就是一二三四，后面五六就是讲千年之后，哦，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撒旦被释放，撒旦被释放，对不对？哦，那什么时候被关？那圣经给我们的就是那个主升天以后，他就被下来就被接近，但被接近它的差异还在，知道吗？哦，所以它的这些邪灵还在，了解吗？哦，啊，所以虽然它不来迷惑人，但是其他被它指使的兽已经在了，哦，海兽地兽都在，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千禧年的观念，它有一个派别名称吗？如果
他
不是什么前派的话，
没有，这就我解给你们听的。我还没有找到有人这样解释，说不定我读的不够多。好，那你们听，你们觉得这样合不合理？因为我读那些前派后派什么派，我都觉得 圣经不是这样讲。原因我刚才解释原因是什么，复活不是那这样子。他一直在强调这个复活是我们一定要有的复活，那我们一定要有的复活是什么？所以从圣经里面看，然后回到旷野，我一直强调回到旷野，回到旷野就是从在世上灵界看，我们头一次我们复活的。好，那我们为什么讲头一次复活有份？记不记得耶稣说他撒的是麦子？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生命？我们得到神的道就开始有生命，知道吗？我们这个麦子绝对不是到耶稣来的时候说，哦，我们才是长大好的麦子，对不对？我们成为一个麦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从听到上帝的道开始就开始什么？开始在当中种下去的，对不对？然后开始再怎样成长上来，是不是？那我们在世上一定经过很多的挑战嘛，是不是？我们要除草，我们要施肥，还有荆棘我们还要除掉，对不对？我们还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到最后我们才会长出什么籽粒来啊。但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一定要在头一次复活有份，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罪已经得什么赦免，我们已经从死里面怎样复活，我们一定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那我们跟他一同什么做王。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蛮难体会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旷野里面，一方面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我们又在那个天上呢，跟那个在耶稣基督旁边做王。那我把它想成得道升天了，哇，得道升天之后，怎么还在地上走？这是什么？
哦，这个我用保罗的做例子哈，保罗被关在监牢里，对不对？在腓立比书他们被关监牢嘛，然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是喜乐的人，有没有？就是说从人看你可以关我的身体，哦，你可以限制我的自由，你可以鞭打我，对不对？让我很痛苦，是不是？可是我的心呢是跟主同在的。
所以这个是从身体跟属灵把它
跟灵，对，是。所以我一直强调这是旷野看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啊，你会不会遭遇患难？会不会很痛苦？会。但是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就蛮有什么盼望，蛮有喜乐，蛮有平安。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碰到再大的困难挫折，他都应该是要喜乐，是这样。
哎，对，你说的很对，不是他都应该喜乐，他都会喜乐。好，但是记得啊，哦，圣经讲喜乐通常就是加两个字，你们要靠主。哎，不要忘记靠主。哎，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不对？哎，好，哎，我们还是回到原，不是原点，我们回到基，我们做王是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做王，所以我们就做王。哦，那是因为上帝把能力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所以保罗一直强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绝对不要说我可以做，知道吗？因为我可以做，我的本事实在怎样？很有限。人常常讲我可以做，只是跟别人比而已。人真正要胜过的是里面的那个我，知道吗？那个才是最难胜过的。好，我们下次会继续讲这一段，因为我们下次再继续讲以西结、以赛亚、耶利米，因为他要讲到哥哥跟马各，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从你自己经上的话里面得着你自己的话语所带来给我们生命的确据。因为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已经都从死里复活，我们都已经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都已经在你自己爱主的国度里，我们这是属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还活在世上，但我们的心，我们的人，这已经在你自己的册子上，已经登录在你那里。让我们在世上，虽然我们仍然会有软弱，虽然我们仍然会有许多的艰难，但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心力，让我们仰望你，依靠你，因为你是率领我们得胜的主，你是要我们得着那你自己一切丰富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临到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谢谢主保守赐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